赞美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唯一。主，当我们定睛仰望你的时候，我们不见别人，只见耶稣。当我们心中献上我们的感谢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没有为别的感谢，我们单单的为你的救赎，在我们身上的救赎，我们献上感谢。哦，因为今天我们成为和弦，都是你的恩典。叫我们能够来敬拜你、赞美你、来等候你，这是你的恩典。甚至我们说这是格外的恩典。这我们算得什么？但不仅你怜悯我们，你恩待着我们，就你的爱不断地激励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你自己的同在，那荣耀同在，不断地吸引了我们。所以来到面前，我们不仅欢欢喜来到面前，我们来到面前没有别的所求，就是要更多的有你，更多的爱你，更多的看见听见你，更多的把自己献上给你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的山寨，你是我们的高台，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。主啊，让我们藏身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安静等候，顺服在你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你就不断地充满我们，不断地借着灵来充满我们。主，我们就知道你爱我们，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哦，你不断地充满我们，主，我们就知道你在上面运行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。哦，主，在你的充满当中，主，好像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自己。哦，看着看着，就是你的荣耀。哦，你的荣光不仅遮盖，好像穿衣服一样罩着我们，就你的荣光也在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就你在我们面前做主做王，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心中。哦，不仅要登上你的宝座，就继续从你的宝座显出你的荣光。哦，让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灵，纵然就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都会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独一无二的真神，创造拯救的神。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要让我们赞美的声音不仅听知道你的耳朵，让我们赞美声音能够蒙你悦纳。主，当我们靠近你，主，我们怎么知道靠近你？哦，因为你是荣耀，荣耀，你是荣光。我们靠近你，我们的眼睛就越亮。主啊，我们越靠近，我们就觉得越来越温暖。主啊，我们越靠近你，哦，你那神圣的力量落在我们身上，在不断的运行在里面。主，我们就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你的爱是何等的真实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主啊，当我们将的得着你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要对你说，求你得着我们，好让你的心得满足，好叫你的心得安慰，好叫主你在我们身上那个的托付，那个呼召，主啊，叫你的荣耀不是受到任何的亏损。 我们活着就是要荣耀你，单单的为了荣耀你。因为赞华所说，按照被造之物，你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。按照一切被造，跟着按照我们这个被造的，你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恢复我们，赞美你，重新的塑造我们，赞美你，让我们在基督里，让我们成为像基督这样的新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。 OK， 那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最后一段，16章，我们从21节读到末了，21节到27节16章21节一直到2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、耶孙、所希巴德问你们安。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土问你们安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，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我们再把这个25节到27节、再读一遍，我们慢慢的读啊。这句话有点念的复杂，因为这么长是一句话，所以啊，就你需要有点的思想啊，到底他要讲的是什么，那他怎么去讲这个事情。所以25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。
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，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OK， 这句话27节基本上是这句话的重点，就是他要讲的是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是末了，这个结束从某角度来讲是一个颂赞。所以这边讲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全归于独一全知的神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基本上是一个赞美啊，就是一个颂赞啊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常用这句话，把荣耀归给神。但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啊，不是因为故意弄了复杂，他要把这句话是一个重点，为什么我们能够把这个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呢，祷告的时候就单单用这么几句话，当然用几节了，基本上是一句话，严格的说啊，就是要把它讲得清楚。所以这么多的啊，这个的目标、理由等等，甚至包括劝告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带出一个这个荣耀，就是说颂赞。所以是蛮多的这个所谓的思想放在里面，或者蛮多的这个所谓的因素放在里面。所以你需要去了解一下。那当时我们都说荣耀神，荣耀神。那底下他用一句话的时候，愿荣耀因耶稣基督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。那原来文字呢，就是荣耀神直到永远。马上跟的话，跟的一句话就 through Jesus Christ. 荣耀神对保罗来讲只有一个方法，你认识他然后荣耀他，看见神的荣耀，祷告你荣耀神，只有一个管道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。那这位神因为是这么的独特，所以这边讲到叫做独一的。那一转眼看呢，整个世界充满了神，一说假神了。那倒过来也讲到这位所谓的全知，全知基本上就是智慧的意思。这位神是非常非常有智慧，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。这样的神我们要看见他，而且能够荣耀他，我们看见他的荣耀，而且能够只有透过一个的方法，或是一个的管道，或者讲得更准确，只给透过一位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你看单单的这个25节啊，这27节就好几个他要表达的一个思想就在里面。人应该荣耀神，但是除非他看见神的荣耀，他怎么能够荣耀神呢？所以我一直讲的敬拜是什么？敬拜是你看到那个东西的价值产生的回应，叫 worship。 相同的，你荣耀神，你拜神，除非你看见这位神的荣耀，你怎么能够把荣耀归给他呢？但是谁能够看见这位神叫做独一的神，而且因为这么多神，而且他的智慧，那当时后面这个特别智慧是解释我们怎么能够看到这位荣耀的神。不管怎么样，是经着主耶稣基督 through Jesus Christ。 整个的圣经，新约圣经，特别新约圣经，包括这些使徒们讲，除他以外别人没有拯救，或许说他是独一的真神等等等等。那如果这位神是这么的独一，一说除他以外都假神，没有真神，都假神，没有别神，那另外一个怎么能够遇见这位神？那马上呢就带出一个很重要，所以第二个 point， 我因为这有点复杂，所以我是要把它整理一下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借着主耶稣基督。那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了保罗用了一些话，所以第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我讲的耶稣基督。所以已经讲了，借着那这位主耶稣基督，这位耶稣，保罗说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我所讲的耶稣。所以你可以说整个罗，如果真用语文的角度来讲，基本上保罗说我讲了罗马书这么多章，从第一章到现在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个福音，遇见神，看见他神荣耀，看见他的荣耀，倒过来你知道怎么把荣耀归给他，就是你跟神恢复了关系，这是福音呢。这福音是什么？又回到第一章了，论到这福音就讲到神的儿子啊。所以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过，所以福音不是 what， 不是一个神学，不是一个理论，福音就是 who， 是谁。所以是讲主耶稣基督。那一讲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保罗就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是两对，一个呢叫做奥秘，一个叫做这边所说的隐藏。 OK， 如果因为我所谓的抄圣经啊，我抄过罗马书，我刚刚跟分解释过，什么叫抄罗马书呢？不只有这样抄一遍，我把罗马书拿过来中文一段经文，有人听过我讲，然后两本不同英文版本的，然后呢我读一段，比如说刚刚这一段25到27，我读了中文，读了中文，读了，然后再看看英文，看看这个版本，再看，然后我会照英文的文法的内容的模式，它有这个片语啦，有这个现在分词啦，有这个 clause 啊等等 ，who 啊 ，that 啊什么等等 ，which 啊等等这些，然后呢，我的时候还有分我们跟我们呢，啊，中文是看不太出来，有时候讲我，有时候讲我们没有错， 有时候你把这个通拆开，然后重新用我所了解的话，不加一个字，不减一个字，重新把它抄一遍，我 rearrange， 我重新把这个字句重新把它安排，没有加过一个字，中文字也没有减少一个中文字，25到27每个字我就抄一遍就是，但是要照我所明白的来抄。那完以后，做完了这个以后，我就找一些的参考书，解经书啊，不是灵异解经的，比较是工具书，看看我领受的对不对，看看这些解经的专家我有没有讲错了，或许我该讲的没讲，因为他们真是很懂圣经。罗马书我已经说过，加太书是第一本书我弄的，罗马书是有第二本书，第三个应该是更多前书，第四个更多后书，还有雅各书啦，还有希伯来书啦，等等等等。我意思是说，当你把这语文弄一弄之后，你发现就蛮能够抓住这个作者思想是什么。你从他的字句的安排，从他选用的字，你慢慢会发现啊，所以你会发现保罗的口气啊，用的语文的那个模式跟彼得不一样。不要认为说都是新约，甚至不要认为说都是希腊文，哎，他们两个讲过的口气就不一样，路加的口气更加不一样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当你把这个语气这个放下的时候，保罗这边讲很重要的 ，OK， 他不再解释福音，因为已经讲了这么多章了。他只是再回过头来，只是再去提醒我们，如果一个人能够荣耀神，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，意思说他恢复了与神的关系，这是第一个 point。 那整个的关系出在哪里？出在主耶稣基督。 OK， 这是第一个，这跟主耶稣分不开。那第二个呢，我要提的是这经文里面，我说抄经文抄完稿，因为你这样重新整理以后，大概你可以把这节经文找了几个重点，用现在的话叫做大纲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然后一个字解释一个字，一个词解释一句话等等。OK， 那完了以后呢，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说主耶稣基督？当他说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第一个他说这是一个奥秘啊，其实他说过，保罗很喜欢讲奥秘。以弗所书讲到基督是一个奥秘，教会是一个奥秘，外邦人能够跟犹太人能够成为一个新人，这绝对是一个奥秘。主耶稣道神肉身跟人结合，就是说所谓的这么的连结到个程度，好像一个夫妻一样，这是一个奥秘。好像一个头跟身子一样，这是一个奥秘。然后圣灵，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圣的殿，这是一个奥秘。这个奥秘是这么的所谓的真实，但过去所以用这句话是隐藏的，在造这个所谓的造永古隐藏不言的，一说没有人讲出来的，没有人知道的，这个奥秘是不知道的，这个奥秘不言基本上是没有讲出来，基本上或是讲出来没人懂，包括先知在内。当以赛亚写先知书的时候，确实他预言了主耶稣基督，不过他不知道，他不是这么清楚他在讲什么，他不知道，他不是这么清楚，是主后的800多年主耶稣来到以后，我们才知道以赛亚所预言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这是奥秘，没人知道的。也用这句话，这边说叫隐藏的，所以用了这句话叫隐藏的，叫奥秘。刚刚这样的解释大概已经有人，他没有再去解释主耶稣跟他的救赎，因为已经讲了这么多章了。他这时候要强调的是认识神跟主是分不开的，但认识神跟主耶稣分不开，但是谁认识耶稣呢？你从某个角度讲白一点， 连这些旧约的先知讲到耶稣在伯利恒生的等等，他讲出来以后他也搞不太清楚，这不是藐视，是真的他不知道。所以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讲了，但不见得他知道，却坦白说不是不见得，他真不知道。他只要说将来神会预备一位救主，神会预备一位弥赛亚，把我们从这个旧约把我们从这个黑暗啊，从这个捆绑，这先知说的。因为这时候整个的以色列人就被掳也好，这个被打败也好，什么什么，然后整个国家一片混乱，离开了神的祝福。有一天弥赛亚来会拯救我们，但这弥赛亚是谁，谁不晓得。所以包括现在犹太人，这犹太教还在等弥赛亚，这是一个奥秘，这是一个隐藏。这个奥秘，这个隐藏需要被传扬出来，需要被显明出来。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当圣经讲神的义要显明出来，第一章显明的时候又回到这个字来。当这个奥秘显明的时候，当这个奥秘这个福音显明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基督显明的时候，一说当神显明的时候，有一样事情就发生，这跟神的神性是分不开的，就神的公义一定会显明。这是罗马书第一章那边所说，当神的公义显明的时候，错的一定要变成对，因为神的义就是神的对，不仅是成为一个标准，神的对不仅是神的本身，他的神性也是他的一个标准，他衡量各样事情是按照他的标准，因为他的标准就是他自己，因为他是神，因为他是按照他的标准，按照他的样式，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而且按照他的计划来造人，所以一切都在他的计划，一切都在他的标准的底下，因为这位神定的标准是绝对，因为他是绝对的神。 OK, so far so good。 完了以后，那如果看到那个地上不对呢，不是照标准呢，他一定要改变。那人一看呢，都完了，我们这全都又回到罗马书第一章。所以这边产生两个结果，神的标准没有改变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改变就不是神。所以他显明他的公义的时候，就产生第三个结果，公义是他的标准，第二个公义是他的神性，第二个公义是他的标准，第三个公义是他的作为。再来一次，公义是他的神性，公义是他看每样事情的标准，所以他能够审判了。他用什么呢？他用他公义来审判。为什么他能够用公义来审判？因为他是公义，他本身就公义，他定那个公义。那审判是什么？审判不一定就是坏哦，审判他 judge 以后，他就要做个结论。当然看到这个世界这么糟糕，如果从人的角度审判，那全都完了。不，神的审判是什么？神的审判就显出他的公义来。 OK, 这不代表没有结果。当神显出他的公义之后，悔改信靠他的人就从不义变成义。如果那些不悔改的人在留在不义的当中，最后走最后还是不义，最后神的，所以那边说如果我们相信神，神的义就加在这上。再回到罗马书十六十七那边下去，神的义就显明在他身上。所以一个信主人从不对变成对，任何事情软弱变刚强，这个等等，贫穷变富足。但是圣经说的，当神的公义显明在人上，那些故意的不信，故意的背叛，圣经说的罗马书第二，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，都是一个义下来哦。信的人软弱变刚强，贫穷变富足，罪人变成义人，叫做称义。但是不另外一群人 叫做不信，神的义也临到他们，公义也临到他们，但是他们拒绝，他们不信，所以圣经用圣经话叫做审判，就临到他，叫做愤怒。旧约讲到神的愤怒一定审判，但是是负面的，是不好那一面，然后面再解释神怎么审判，因为神的永恒神明明可是啊、等等的、就当然讲到后面了，不这边讲也这样子，就明可知，就一直往后面讲到最后，所以人不相信神是故意的，那神怎么审判？在还没有这个所谓最后大审判前，神的审判就叫任凭任凭任凭，这不是放纵，不是神管不了他，神是一方面因出于怜悯给他们还有回转一个机会，第二个就是他们在累积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。哦，这罗马书第一章说，所以回过头来回到这个地方，那神的公义从这个所谓的隐藏啊，叫做被显明的时候，换句话说是有力量的。我解释了半天只讲一件事情，神的公义，神的这个福音，主耶稣过去是隐藏的，现在显明，一说整个事情就发生了，转化就发生了，同时的神的 judgment 也发生了。但这样的发生，这样的所谓的奥秘，这样的福音要能够显明，也跟另外一件事情有关，跟什么呢？跟保罗所说我所传的，跟所说的我把奥秘传出来是很有关。这就带出另外一个，保罗讲了这么半天我所传的，换句话说两个字啊，一个 proclamation 就是宣告，就是宣扬，就是走，你用 preach 也好 preach 也好，用这个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你要传，传的时候不是因为你传你给力量，因为你传的力量或者是传的那个内容本身就是力量，只是看你要不要传，只是看你传的准不准确，不要加这个加那个，不要成功神学，不要搞心理学，不要讲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哎呀信耶稣信耶稣什么都不行，你只要信就好了，不要管这么多了，没有这种事情。那个人不是用信心来接受，是永远不会有事情发生。但是你传却也是一个必须要有那个，在整个转化里面必定要发生，福音到哪里那个地就会转化，因为有人会相信，这样就转化，相对的有人会反对，所以这变成一个挣扎，变成一个征战。所以倒过来，当一个人相信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产生影响力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把神的义活出来，这不只是一个像神一样，他不仅是他的神性哦，不仅是他的标准，基本上是一个显明，叫做有影响力。相同的一个基督徒，当你我的生命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神的义在我们的里面，甚至神借着圣灵要保持住那个义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对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神圣跟这个称义是一件事情。如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，神圣这个所谓的因信称义，到后面的神圣结果就得荣耀。所以把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当你我活出神的神性，当然我们永远不会是神，一说他的公义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活出神的荣耀，然后就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了神的荣耀，这时候一定在他的里面有个反应，他接受呢还是拒绝，当他接受的时候，他生命开始有改变，因为他的生命改变，因为他接受什么？接受你所传的福音，不仅是口传，包括你的身传。所以这边用一个字叫 proclaim， 叫 proclamation， 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就不仅是用嘴巴讲讲，乃是你整个人活出这个福音来。 所以保罗就是我们一直说，不是只是嘴巴传，但一定要传啊，不然他怎么明白呢？那他听都没听过，不是你传完以后一定会有带出行动来，叫行为来。所以从使徒的角度来讲，一定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印证他们所传的道。相同的，神的义也从我们上彰显出来，因为要印证我们所讲的道，所传的福音。然后就产生一个改变，绝对是有神迹奇事。这个神迹奇事包括他生命的改变，这个神迹奇也带出所谓的医治跟释放等等。隐藏的要显明，奥秘要被传扬，把它放成一对一对。隐藏的要显明，这边所说，然后呢，那个奥秘要被所传。我是把这个句子拆开，再把它重新整理一下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不前面说吗？昨天我们看了前面那段经文，中间那个问安，我们就把它先跳，就过去，你就读一下问安。但前面我们昨天所讲是，纵然在整个异端的里面，哦，有假先知、假教师，但是罗马教会的基督徒，保罗还是很看得很安慰，因为他们能够在这个真道上能够站立得稳，过去传给他们的，他们并没有失去。虽然有这么多的诱惑或者挑战，但他没有失去，还是顺服，一说照着神的话去做，照着神的话活出他们的信仰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义临到他们的里面。为什么神的义临到他们里面？因为他们接受福音。为什么他们能够接受福音？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他们。所以结果是什么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回到这个第26节的后面那部分，借众先知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什么意思？就回到刚所说，他们顺服保罗或者使徒们传给他。换句话说，当神的道被传出来的时候，基本上是基督彰显出来的时候。他过去是一个奥，是一个所谓的隐藏，这个奥秘，这个隐藏现在被显明出来，是一个奥秘，现在已经被所谓的传扬出来。所以当一个人接受了福音，他继续抓住福音，他继续把福音藏在心中的时候，基本上他这个里面的福音呢，就主耶稣的力量成为他可以面对任何的环境的力量。纵然有假先知，有假教师，纵然还有其他的所谓试探引诱等等，他总是能够前面所顺服使徒所传给他，相对的那边说他们还是会信服正道，他们不会离开信仰，去走在信仰里面，能够站立得稳。昨天晚上 Dance 牧师在讲到穿起全副军装，如果你把那个全副军装以弗所书那段话拿出来，每一样的武兵器，什么信心的腰，这个等等啊，这个护胸镜啊，还等等这些东西，基本上每样事情都跟神的话分不开的，都是神的话。所以不要说不是这样观念说，哎，我要穿起这个带起那个，最后连那个剑都是叫做什么？没有一个是跟神的话没有关系的。所以什么叫做穿起神赐所赐的全副军装？这个字你要了解，在原来文字没有赐这个字的。如果简单说，穿起神的军装，你听过这句话没有？不是神所赐，一说我是大将军啊，所以你们是我的兵，所以每个人做一套给你们穿，所以我赐给你一套军装，一套你是将军就这样，我给你等等等啊，不一样。但是那句话在原文文字没有叫所赐，如果他这样翻，是因为说表明那个军装是从神来的，这绝对对。但是如果认为是神所赐，神给他一套给他一套，不在原文是说那是神的军装，他自己穿的军装，神穿的军装，就神自己啊。神他的话 就神自己啊。所以为什么要看重神的话？昨天电子牧师也提了一些事情啊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宣告，还有把神的话藏在里面，要渴慕神，多靠近神，要默想神的话等等等等，根本是跟神的话也是分不开的。当我讲到神的话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有很多的这个主人的长辈啊，或是一些专家帮助我们，但主还是说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里面。我不是把圣经看成一个好像一个人家这个怎么说，有一些信仰说有个东西抓住，我不是说要把圣经看成一个好像一个符样啊。但是祷告你确实要抓住圣经，抱住圣经。我的意思说你要把神的话放在你的里面，抓住不要放。所以他用这个字叫 Hold on God's word， 要抓住神的话。因为考验来的时候你什么都抓不住的，你什么都没得抓的，因为环境这么糟糕。只有里面一个东西是没有，是在于还在你主权，因为环境这么糟糕，如果有能力早就解决。这时候你无能解决的时候，你无能控制这个环境，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控制的，就应该这样说，只有一样东西你可以自主的，别的东西你都自主。那什么？就你的思想啊。这个人没有人可以外面环境，就有人拿个枪顶着头，你的思想还是你的，你还是可以做个决定。这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或是你抓住的是什么？你抓住是神的话，神的应许，还是你抓住是你过去的只是一些经验或者别人的经验？这是非常重要。我真相信，不是真相信神的话的重，因为真看到神的话。我在讲道的时候，一个热下来，一个姊妹她做见证了。因为前天她要我为她祷告，礼拜六的时候，她牧师今天讲完道就会叫她祷告。当然有一些处理一些人，我就为她祷告。她牧师不用，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说，哎，姊妹赶快来，因为我讲完道我要去开会，所以我处理一些事情，跟人家讲一些话。哎，我看到赶快乖乖，我要跟你祷告，因为她礼拜六跟我说要为她祷告。因为我说跟他赶快过来，我要开会去。他马上跟我说牧师不用了。那我心想说我讲这话太快一点了，我说我去开会他不太高兴啊，不用。我说没有，我还有五分钟啊，还可以祷告。他牧师可以啦，你就赶快去开会，因为我已经好了。我说你什么时候好了？牧师你就在讲到时候我就在底下听。我说主啊医治我，还是我要，大概是这样的，很简单话，一个热就进他就好了。我意思是说，你有神的话就有神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，这道是谁啊？道就主耶稣基督。这福音是谁啊？这福音就主耶稣基督。保罗所传的，你所传给别人的那个的道是谁啊？那个福音是谁啊？就主耶稣基督啊。所以问题是你有没有主耶稣基督，不是你有没有主认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知识，是问你在那里面有没有主耶稣基督。你有时候觉得今天很有点悬啊，或者觉得他很属灵，就意思说，哎，怎么他都看到我都没看到，他听见我都没听见。你觉得看到神听见主的声音只有 Dennis 牧师才有吗？他是神的仆人没有错，但是他也是神的儿女，难道你不是神的儿女吗？做父亲只对他讲话吗？做父亲不对我讲话，不对你讲话吗？父亲给他礼物，父亲不给我们礼物吗？我们软弱的时候父亲帮忙他，那父亲不帮忙我们吗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这几个字几个 term 是很重要的，叫做奥，叫做隐藏的要显明。你有没有基督在你的里面？但第一个没有的话那很惨的，有在里面你有没有让他显明？祷告又回来，怎么让他显明？昨天他还讲了半天呢，所以你说还在，他在台上还在跳呢。我是什么有力量？我是有力量。你要宣告啊，你要 proclaim 啊，你 proclaim 什么？我多厉害？是 proclaim 神在上的工作。当然相对你在所谓的宣告这位神，因为这个作为是神的作为。所以当这样讲的时候，你就把一个奥秘 宣讲出来的。再说奥秘，从圣经讲不是抽象，不是玄的，奥秘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所谓的隐藏的意思，就是盖住的灯，基本上盖住意思。保罗用了四个 term， 隐藏的显明，奥秘要宣扬，其实凑在一起都是一件事情。奥秘就是盖起来的，但你们杯子盖起来，你不知道杯子什么东西，你把杯盖打开你就知道什么东西。那当时你就是要喝那个东西，你还是要把盖子打开了。哎，我说哦，我口干了，我说好啊，我在冰箱有杯水。嗯，你看了半天没有，我说有个杯子，有没有个盖子盖住的，你打开那个盖子，那个杯就水啊。问题是你不打开盖子，你怎么知道有水，你怎么喝那个水。所以这几个要放在一起，主要是讲一件事，为什么保罗喜欢用奥秘，因为这个事情是没人知道的，不知道，甚至知道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包括所谓的先知在内。所以这边用这句话，借着众先知的书信指示万民，你要不要，你就有点矛盾了，众先知都不知道，不过就是这样，不知道但是已经在里面的。众先以赛亚不知道，他写这个弥赛亚的时候，在先知书他已经讲到将来的弥赛亚，但是他不知道是一件事情，但他已经把弥赛亚写在他的书卷里面，这个叫奥秘。在里面他不知道，在里面没有人把它讲出来，但有一天这个要打开。这个打开，第一个打开是谁？主耶稣来到地上，道成肉身，把神的奥秘打开了，把神的救恩打开了。打开了，原来半天是他就是这个奥秘，他就是这个福音，他就是神为你我预备的救恩，就是为犹太人一直等候的弥赛亚。哦，一打开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改变。我一看到这个奥秘，感谢主，我需要，我接受，所以这个奥秘就进到里面，就不再是奥秘了。你知道他是谁，你经验他是谁，这是传这个结果，你就把它写明出来，就你就传福音了，你就见证。当你讲这个奥秘的时候，这个奥秘就带着能力，对那个人来讲，对你来讲已经不是奥秘了，因为已经写明，已经知道，甚至你可以传讲，不对，还没知道人是一个奥秘。那出来以后他要不要接受，这就是信心啊。如果什么都搞清楚了，就不用信心了。就在这时候他看到人的需要，自己看到我的自己的需要，然后听到你告诉我这个的福音，甚至说这位救主耶稣基督，你接受他就会改变你整个生命。最重要是从罪人变成一个称义的人，他可以与神和好。奥秘显明的时候就要改变了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一个一个的人，不是每一个人信的人，慢慢就越来越多，而且这些信的人给他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不叫头衔了，给他一个特征好了。你怎么 describe 这些人是信？这些人是顺服的人。顺服又讲了，你破碎才会顺服啊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这边所说使他们信服真道，基本上就是顺服。其实两个字用的一样，都是叫 obey， 叫 obedience， 就是顺服。你用顺服要用信服要一样，都是同一个词。顺服什么？顺服真道，顺服这个道成肉身的道，就主耶稣基督。这个道也用文字来表达，这个道也用一些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先知的这个言语，这个 oracle 就是嘴巴来讲的时候也讲这个道，最后这个道被写下也是这个道，包括今天你传的也是传这个道，讲来讲去就是让人信服主耶稣基督。这个世界会改变，这世界就这样改变了。再说传福音永远不只说哎呀我传就算，基本上我尽了我的责任，传福音一定要相信有事情改变，一定要有事情发生。因为道出来的时候，神显明的时候，神显明他的公义的时候，除非那个地已经是 蛮有公义，100%公义，否则地一定会改变。那在这个显明当中的时候，就加上这道出来，人性会改变，坦白说人的生活也会改变。 包括所谓的神迹奇事，最大的还是人生命的改变。所以在于你要不要传这个福音呢？如果这样完以后，这才是基本上这句话后面确实是不是放在后面，到时候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要把这句话放在就前面的第25节一直到26节，然后就这个话带出27节，这个叫做保罗所说的大使命。前面你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等等等等，然后到了27节，回到马太福音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有保罗从来没有忘记大使命，神同在才能够完成大使命。大使命的目的就是让我有神的同在，而且要万民都有神的同在。福音要传到地极。感谢赞美主，我看了一下，我们弄了一年呢，从到一月还是十二月才弄到现在，对大家有些帮助吗？OK， 不要忘记，我们都在接受一个呼召，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。不要只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就很好很好。你要传扬，你传扬的时候，是因为你要看见更多人跟你一样，能够有神的同在。我们起来祷告。我们再次为这个宝贵的福音献上感谢和赞美。福音就是神的大能，因为福音就是彰显神的义，因为福音就是讲神自己。接受福音，你就会有神的义，因为你生命改变，有神的对在那里面。当你活出神的生命来的时候，第一个，你现在有神的生命在；当你活出神的主的生命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个义显明的时候，环境就会改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领受福音，这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。只有福音才能够将这个世界能够改变。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，一方面献上我们感谢，我们也为啊神把我们啊带领这一年来啊走过这个罗马书啊，所以我们献上感谢，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向前。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在主人献上感谢，现在上工作，主啊，真的说借着你的话语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你面前。借着你给我的话，让我能够常常的说，主啊，哦，主啊，借着你的，我就知道，主你爱我，你爱何等的爱我，主你不仅把恩典福音给了我，你也让我有个机会，把这个福音，也是一个使命，也是这样的特点，把它传出，好像我们看到人都能够因着福音来改变，有感动，也可以带我们做简单的回应的祷告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不只是全能圣洁，你更是大有慈爱怜悯我们的神。所以主啊，你总是用的化剑的灵把我们带进你心的里面，哦，不仅是带进你心里面，是带进你的身旁，把我们带进你的怀中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在那里面，我们一切的需要你都我们预备，你保护我们，你看顾我们，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，你叫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更加的丰富，也从软弱变成刚强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能够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当我们这样的起来的时候，当我们活出你的样式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你可以用我们，透过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好叫我们四周人因着我们缘故，他们不仅能够从我们嘴中听见福音，他也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福音，他们归向你，就把荣耀归给你，是吧？带领我们向前，把今天时间交在手中，是吧？求你继续的显命的同在，照你所应许的，好叫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够把福音传扬到哪里。 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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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主。